好，我们开始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主，你应许他们来到你面前必得饱足，因为你的话可以使他们得饱足，你的圣灵的开启可以使他们得饱足。我们就一起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祈求主用你的话继续的来喂养，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给我们的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生命记的第七课，进入生命记第七课。第七课呢，最主要今天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有关恨神的问题啊，有关不要恨神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啊，不要。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不要掉入到网罗里面的问题，两个问题主要在第七章的里面。那我就不按照这个次序啊，不按照经文的次序来讲，因为这里面的内容，我主要今天讲这两个重点。第六章的重点讲到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到了第七章，大家看第七节哈，我从中间来节选一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专爱你们，耶和华是爱我们的，爱这些所有的他所拣选的人，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爱的原因不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就是单单爱啊，这个是原因。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啊！我就听过有一些中国人说，耶和华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中国人多，当然不拣选。圣经说他要拣选人少的，圣经是这样讲的，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人少，不值得神用世俗的眼睛来爱，不是这样子。神爱就是爱了，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讲的那个约的一个延续，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啊，这个是过程复述啊。爱了以后，神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这爱的里面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人多，是因为你最少的，是因为列祖的约。往下走，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那这是一个神和他所爱的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两分了。前面的第一个爱，对所有的被拣选的民族，所有的他拣选的都是这样的爱他，所有人都因为他的爱被救了，都从埃及出来了。然后到第九节开始两分了，所有被神爱的人，他们未必是真正爱神的，两分了。第九节，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像爱他的人守约是慈爱，然后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十一节，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那这几节经文我们需要来思想，在这个两分的里面分成了爱他和恨他的，爱神和恨神只有这两个分，没有分中间那种，没有中间状态， either way， 或者你是爱神的，或者你是恨神的。 OK， 没有这个我不爱神，但我也不恨神，没有这种情况。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这个问题，为什么爱神和恨神是两分？一的位，你或者选这个，你或者选那个，你只能选一个，没有中间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问题。那这个也是在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爱他，走出来的一个方向，守约遵行， 恨他不守约不遵行，那这个结果会不会有人觉得冤枉？我不守他的约，我没有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我就是恨他的，会不会觉得冤枉啊？有没有觉得冤枉？哎，
有点，
有点冤枉，感觉有点冤枉啊？为什么这样？那这个核心，这个核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清楚的两分？是讲到分别为圣，这是神爱他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件事情是神的爱的一个表达，也是被爱的人真正被分别为圣的一个方向。那分别为圣，他就站在了原来是抵挡神的这个地步，分别为圣以后就变成了不抵挡神的地步。那不抵挡神分别为圣是开始守神的约，开始遵循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如果他不是走到这一步，他就是这一步。那这个里面和分别为圣这个核心有关，和罪和义有关。那这两个是一的位置。在圣经里面啊，这两个词是绝对的。是绝对的。那你要么分别为圣，要么不分别为圣，有没有中间点？没有，没有中间点。你要么就是分别为圣的，你要么就不是分别为圣的，没有中间点。那如果你要分别为圣，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路。从另外一个核心意义来讲，你要么是行在义的里面，你若不行在义的里面，就必然是行在罪的里面。这个是义的位，是这样产生的，没有中间路线，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神的圣洁和神的义，这个是绝对的，是 absolutely 的。你要么就是，要么你就不是，没有中间路线，那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会引出来，你若不遵守，你就变成他的敌人，是恨他的。那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凡爱世界的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以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那这个切分就切得非常的清楚，是因为这个缘故。好了，所以真正遵行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怎么样能够真正的遵行，真正的实现，是这条线，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律法的总纲，这个律法的总纲才能真正的活在他生命的里面。这样清楚吗？ OK。 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我们流行的一个词，这个人很爱主。 OK。 当你说这个人很爱主的时候，我请问你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哎，那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时代推崇的人是在人的眼睛里面所看的那种的好人，你了解不了解这个问题？ Mother Teresa 大家知道这个人啊？ 现在被高举到一个地步，可能有一点点我们需要再好好反思一下了。我听过，我不讲某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啊，现在有名传道人挺多的，很有名的传道人，然后他就 argue 这个问题，他说呢，有一些人呢对天主教有质疑，那他是福音派的这个传道人，他就说，你看他妈的 Teresa， 如果你做不到他那样，你就不能对天主教有质疑，可以吗？这样的推论，那这个推论我今天讲到会提，叫尼格拉一党的，在启示录的里面叫尼格拉一党。尼格拉一党的特点，博爱。尼格拉一党的特点是博爱，普世的爱，这是尼格拉一党的特点。那那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耶稣所说的，那是我所恨恶的，他的恨恶。所以真正的分别为圣，真正活在义的里面，那个标准，那个方向是按着神的标准，不是按着人自己的标准。那这个点请大家留意。那接下去我就会碰到第二个问题，网罗的问题。因为那件事情是其中的一个网罗，人会掉在这种的网罗的里面。所以圣经在生命记第七章，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有七个网罗啊。第七章里面我看见七个网罗，那这七个网都容易把人掉进去。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来一个个来看，来讨论，看看大家觉得它是不是网罗。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女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女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第一个网络，立约的问题，不可与他们立约。所有那些不属于神的，神要击杀的，你不可以与他立约。立约是一种的网络，人为什么要立约？我请问为什么要立约？立约干嘛？你签合同吗？做生意要不签合同吗？是立约吗？是一个彼此的 benefit， 对不对？这个当然也有不平等条约，那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但那个也是约嘛。那他至少是不平等，但是对他来说还是有所保护嘛。他再不再打了，不然的话他又把他杀了嘛。那立约是这样，立约是人在约的当中彼此互相有一个个人的需要，也有彼此互相有一个约束和接纳。那这个是大问题，立约是一种网络。我举个例子，最近多伦多有一家特别大的华人教会，我不讲哪个教会，他们和伊斯兰立约，他说我们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我们立约，立一个友好的约，我们彼此不侵犯，我们彼此要相爱。华人教会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约？跟伊斯兰立约，你不要来欺负我，我也不会欺负你，你不要跟我来传伊斯兰教，我也不跟你传基督教。立约问题，那这种事情，立约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你会越来越多的看见。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教会的世俗化本身就是一个立约的推动的过程。教会开始和很多的所谓的 他们要接纳的那些人开始立约，彼此接纳，你接纳我，我接纳你，你接纳我，接纳你，拜我的神，我拜你的神，差一点走到这一步了。旧约是这样子，你拜我的神，我拜你的神，那现在已经开始走这个立约，这是一个网络。对，在这个约
和神耶和华所立的约，神立的约，这两个约是彼此矛盾的。你一旦和神立的约，这个约是绝对的， absolutely， 每一个条款你是绝对要遵守的，你和约方之间所负责的所有的责任是完完全全的要负责，完完全全彼此的接纳，你就不可以再和其他的一方立约，那这个是大的问题。但人为了个人的好处，人的聪明会使人立约。如果以后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跟谁立约？基甸人。那那个立约里面有一个点，另外一个网络，我后面再讲为什么他会和基甸人立约。因为耶和华说你不可以与迦南人立约，但他没有和迦南人立约，他和基甸人立约，因为基甸人告诉他不是迦南人，结果他是迦南人，他被他骗了，所以他就和他立了约。另外一个网络还在后面。
好，这是第一个网络。第二个网络还是第二节，也不可连续他们。
这是一个大网络，这个网挺大的，这个网挺大的，连续。圣经不是让我们连续人吗？啊，为什么在这边说你不可连续？连续会成为一种的网络？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 Mother Teresa 的那个事情，那种从人本所出来的连续，不是从神的标准所看见的那个真正的爱的那个方向所出来的连续，产生的是一个网络。那这个网络人很容易掉进去，所以一旦人开始自以为意，一旦人开始质疑神的义的时候，就掉在了他自己要连续的这个网络上。那这个点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连续人的人，他会真正有爱，那个爱可以到舍命的地步。不按着神的心意去连续的人，那个爱导向的不是真正的舍命，导向自以为义，最后会导向罪的方向。这是另外一个网络连续的问题。
那我相信很多没有信主的，看了旧约以后，一看着耶和华叫以色列人把整个迦南都灭了以后，他们的首要的反应是什么？这个神太残酷了，我不要信这个神。那个意思说这个神还没我善，我比这个神更加的良善，因为我判定他是残酷的。那这一个人本的自以为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是另外一个网络。
好，往下看。那今天这七个网络讲了以后，请大家要特别的去思想。然后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
又是一个网，又是一个网，不可以与他们结亲。那结亲这件事情是耶和华严厉禁止的，特别是迦南七族的人绝对不可以的。
那后面再讲为什么会这样。结亲呢，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
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将他们灭绝。那这个必然性是上帝说的，所以你一旦与世俗为友，你一旦与耶和华所禁止的人去结亲，你就必然会掉进那个网络的里面。那这个必然性是神说的，这个必然性也一定会发生。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结亲，那我们就知道结亲的目的是什么啊？联姻嘛，政策联姻嘛。那后来所罗门王就结了很多亲，是不是？后来他是不是就败坏了？那这个是人的问题。这第七章所警告的这七个网络，你看后面犹太人全都掉进去，没有一个幸免，每一个网他们都进去了。 OK， 那这个请大家要看，虽然耶和华警告了，但是他们都掉进去了。那这个是人的一个困境。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来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掉进去。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得到的圣经的智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哈，一定会掉进去。然后呢，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墓，打碎他们的偶像啊，这个是全部要把它灭绝。第六节，因为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这一些都是会造成人不能够真正分别为圣的那个影响啊。那我提问题哈，不信主的和信主的可不可以结亲？可不可以结亲？你们现在就牵涉到你们的儿女了，这个可不可以结亲？那个我们当中好几对都是有先后次序的，孤刚跟我一样，我太太先信，后来我不信，后来他就和我结亲了。结了亲以后呢，后来到今天这个样子。那这个和那个有什么分别？这两个当中有没有互相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跟我太太结亲，我太太和个不信的结亲，后来我做了传道人，因为这个 Angela 和一个不信的人结亲，后来他也信了，所以呢结不结亲没有关系，也许结了亲以后会更好，你看他们还不错呢，是这样推吗？这个标准在哪里？原则是原则，在原则的上面上帝有恩典，所以陈实和 Angela 他们这两个都是蒙恩的人，特别蒙恩的人，但是他们曾经非常危险的走了一段路，这个是事实啊。这我刚好我现在有两个一起放进来了，原来我只说我太太，我先把人家也拖进来。那这个是原则，就在这一切的原则的上面有上帝的恩典在，但不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违背这个原则。后来以色列人所有的都这个七个网络全都掉进去，但上帝后来也把他救出来，但当中的这种损害是事实。那救出来以后当然就 cover 那件事情，但是不一定真正会救出来，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原则和他恩典之间的平衡。我们不能因为他有恩典我们就去故意去挑战他的原则，我们竭力会遵循他的原则，但是当我们不小心掉进去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掉进去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恩典把我们再救出来。那这个次序是这样，这次序是这样。好，这是一个，我们跳过这个七到十一节，看十二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 那这个这句经文的里面，它有一个 tense， 有一个张力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说呢，后面耶和华就必照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和前面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就。那这个当中有一个 tense， 换句话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条件，如果耶和华已经立定了这个约，他约已经立好了，然后呢要守约施慈爱，然后他又说你要遵守，以后这个约才会实现。那这个 tense 是旧约和新约，这里面的张力是旧约和新约的不改变的原则。神和我们立约，约里面有内容，我们在约的内容的里面，我们会在约的结果的里面。如果我们脱离了约的内容，我们就没有了那个约的结果。那这个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那在这个点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清楚，那个加尔文主义，如果有人是那么理解那句话，那是错的。一旦讲到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就给画上你是行律法的那样的一个帽子，那这个是错的，这个方向是错的。可以吗？是要遵行神的话，但不是靠遵行他的话在约的里面，是因为有了这个约，所以我要遵行他的话。那在这个约的里面，我遵行他话的里面，在这之上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遵行他约的那个原则，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然后遵行他的话。那个爱那个核心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在遵行的层面未必有人可以做得完全，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你在神的里面是得以完全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啊，我们翻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这样是什么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他不是说行律法，不是说行为，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了。那这个是这节经文。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在我很早以前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就讲到有关遵行神的话题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人要跟我 argue， 要跟我争论这个事情。那我强调我的说的事情，我们有三个基督徒在一起，然后他跟我争论的是我在读神学，所以还有一点这个讲话的这个力量啊，跟他谈，他就觉得好像我是走律法主义，但他讲不出来是什么。那另外一个人就说，马上扣这段经文第十八节，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然后那个跟我争论的信徒他就非常谢谢那位，哎呀，太谢谢你了，这些经文讲的真的是时候，我就要这些经文就胜过他了。错解这段经文，那个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我尽心尽力的爱他，他爱我，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就没有惧怕，不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就毫无惧怕，我就可以乱来，那个是错的，那个是对那段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的错解。但这种错解现在还蛮流行的，如果你留意去听，不少人会拿出这些经文当成尚方宝剑，在那边犯罪，你要说他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我就不怕，这个是错的。 OK， 那这个是我多讲一点点哈，这节经文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 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伸所生的。我看我时间够不够哈、可以哈。他所赐的这些的东西哈、蒙福过万民，我就不多讲了。不能生育的，病症离开啊，这个是神的赐福啊。后面第十六节又有一个网罗，耶和华你神所交给你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
这又是一个网络顾惜。顾惜这件事情是人的一个网络。大家记得撒母耳记，当撒母耳叫扫罗王去灭掉亚摩利人，然后他那个王叫亚甲的，还记得吗？他们把亚摩利人都杀得差不多了，然后呢，那个百姓不惜亚甲，因为那个王可能看起来好像很，我不晓得，他们觉得值得顾惜他，顾惜就没有杀他，那个事情是得罪神，以我们的眼睛去看那个事情是得罪神的。那这种顾惜请大家要了解。我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你传福音呢不要讲得那么严重，什么这个有审判啊，有这个地狱啊，有天堂啊，你这样把人家吓到了，你就讲神的爱就行了。有人会这样跟我说，这样劝我，因为他觉得那个人听了会觉得很可怕，所以呢你这样子把他吓到了，他很顾惜那个人的感受，你不要这样讲。我传福音我从来都讲这个事情，我从来都要讲永生，从来都要讲审判讲灭亡的，如果没有这个那不是福音。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顾惜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会影响我们。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没有什么可顾惜的，那这个点是挺重要的。好，在教会的里面这个问题也会产生在我们这个里面，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我特别讲到这一点，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当我们去带领一个信徒让他生命成长的这个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那这种对他的爱和在神面前对他要分别为圣的那种的推动，这两个事情要很好的平衡，不能去带着一种顾惜啊，看他挺追求的，也做了很多事，他人也挺好的，那就给他这个位置坐吧。这个方向实际上是挺危险的，会以人本的这种的东西来判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原则性的掌握，相信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在神面前求神带领我们啊，这是另外一个。然后不可顾惜，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耶和华说这个结果，这一定会成为网罗的。你一旦问题，
刚才你说那个就是这几个是原则，但是也有恩典，就刚才你说的一些新的例子。
嗯哼，
那这顾惜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
按照道理是不应当顾惜的，但是你若是顾惜了以后，神会有恩典，那个顾惜在某一个层面来讲是不是故意的去做这个事情，我不是故意抵挡神，是我自己本身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原则的认识，那甚至在持守的层面我有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开始这么做了，那这么做以后产生的这个结果，神的恩典会覆盖它，但是一定要回到神的古典恩典这个原则的里面才行。神的恩典覆盖不是说我们就可以 keep going on， 我就可以顾惜就可以，反正神的恩典在， 这个是错的。神会那个恩典会允许我们有犯错的时候，要帮助我们纠正那个错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错以后就一下子把我们杀死了，我们就没机会了，不是这样。那个恩典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真正它的原则的里面，那这个是方向。所以这个故事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这里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就是前面讲的怜悯？
不太一样。那这个故事和怜悯不太一样，这个故事呢是对他所有的东西的那一种的啊舍不得，怜悯是对他这个状态我自己人本的反应。比如说我讲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比较痛苦的例子，但我必须要讲。有一些的人读了神学，后来毕业了出来做传道人，他做不了传道人的，你了解吗？他做不了，他圣经也不会教，属灵的生命的根基也不够，但是说哎呀，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又奉献了，又读了这么多年，现在辛苦的好不容易神学毕业了，就给他做传道人吧。你了解不了，这是很痛的事情吧。但他能做吗？这问题。
那这个联系顾惜就是怎么样跟神的那个最大的，说要爱人如己，那个爱人如己，那个灵骨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去爱他，那是不是联系和顾惜？
哦，这个不是哈，这个联系和顾惜呢，他在前面的点说，耶和华叫我们这么做，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联系和顾惜，不按着耶和华所说的去做，那这个是标准。我们清楚神让我们这么做，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个人的怜悯连续和顾惜呢就违背或不按着神的去做，那这个是在这个网络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你所说的那个，从普遍的角度来讲，神爱人爱罪人，那这个爱我们应当都有的，我们应当连续人，我们应当顾惜人，这个是从基督的爱来的。那那个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可以为他舍命的，那这个是有的。这个是网罗，是指在耶和华的原则的里面清楚他告诉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不这么做是因为这些的缘故不这么做，这个就变成网罗了，可以吗？清楚吗？这样子。
这个顾惜刚刚说的立场在教会里面，比如说领导的团队对于某些例子要做不是很纠正或者之类的，可能我看过几个例子，我们教会尝试这种纠正的过程蛮辣手，蛮难做，
这很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他们那种可能是不是急急忙忙去做，或者说没有这个 guts， 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的话就含含糊糊的，好像装没事一样，
对，
好像 look other way。我相信他们也知道应该做事情，但是他就没有这个勇气、胆量或者愿意去舍破脸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好像就是 compromise， 就是什么妥协的东西。
那这个事情呢，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讲：犯罪的人，你要当众去责备他，好叫其他的人不至于犯罪。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基本上我们在顾惜的层面我们很难做得到，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顾惜他很难做得到，实际上这个顾惜以后会产生对他是一个危害，他的罪不能够真正得到悔改，对会众也是个危害，所以这个教会这个罪可以这样子 compromise， 是整个的信仰的这一个危害，这样产生这个顾惜，这是更好的例子，是这样的。所以在圣经的原则上面我们需要有，还有一个原则，比如说我在这个姐妹教导上我有原则的，因为圣经所说的属灵的带领是弟兄不是姐妹，有的姐妹是很有恩赐的，不能做属灵的带领，不可以，圣经是这样说，她那么有恩赐你就让她做带领的吧，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就这么做。那这个是在顺服的层面，顺服的层面，顺服的意思是我甘愿服在神的面前，我虽然可以这样但我不这样，这个叫做顺服。我不能这样我硬要这样，那个不叫顺服，是不是？那这个是顺服的层面。那这些的原则在圣经的里面，我说这些都是会变成网络， 在旧约这里面都有讲啊。我们就会一个 case 一个 case 来看。那刚才这个 Jerry 所提的问题是，我再确定一下，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基督舍命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应当像基督一样去爱。那这个大的原则是对的。然后在我们当做的事情上面，不能因为我们个人的这些的东西会违背圣经所给我们的原则，那个就不在神的真正的那个基督的爱的里面，就会掉在那个网络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个分界点是在这边。好，后面哈，我们继续往前走。十七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埃及全地的事哈，和全地所行的事。那这一个网络是惧怕的。这又是一个网络，惧怕的人，跟随神的人，如果我们活在惧怕的里面，那这惧怕是指仇敌，惧怕的里面，看见仇敌，看见那些这个，或者我们的罪，或者我们面对我们这个难处，这个生活的难处，我们就怕了，那这都会变成我们的网络的，因为那个怕的缘故，会不停的 compromise， 会不停向后退，这个亏的。就我上次讲课的时候提过这个例子嘛，以色列人他们信神的全能，但他们仍然害怕，我们也信神的全能，我们可能也会害怕。那这种的害怕是一种的网络，我们要胜过，求神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他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神，这个是我们不停的要求神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也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害怕。那这个事情，我是经常活在害怕的里面，我这个网我自己经常在边缘甚至掉进去，我也会，就是不容易。啊，这是一个网，你看几个了？六个，一个，才五个网。好，这是一个网络啊。后面我再快一点，到二十二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那野兽多起来害你们。那这节经文可能大家会不会有一点疑惑哈？会有吗？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交给你，大大扰乱他们，直到他灭绝。那这个网络是急躁的，这个网络，这个急躁。那急躁呢，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小心，尽快的搞定。我进入迦南地了，有仇敌了，这么多仇敌，我要尽快的把它扫出去，然后我就安了，我就可以安稳稳坐在这边。神说不是，一步步来了，渐渐的，不是一下子，恐怕那野兽多起来害了你们，因为那人在的话，野兽都不能猖狂的。在当时的这个地域的角度来讲，他们进去的人还比较少，因为当时他们有很多的野兽嘛。不要急，一步步来。那你要相信神必定可以完成这件事情，这是重点。就这个不急躁后面带出来的是信心，不要急躁后面是信心带出来，他必定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我自己有一点经历的，尤其这两三年来，我有点急，我有点急，我恨不得这个抓住每个人牧师的耳朵跟着大吼，我差不多是这样子，恨不得这样子。那我有点急，那这样是不对的。相信神会做这个事情，他按照他的时间表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急躁的事情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啊，包括教会，我们教会的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教会的步骤是怎么样，不能急，按着神的这个脚步一步步来，渐渐的来，这个是一个网络。好，后面还有一个二十五节，你们要用火焚烧 他讲到当灭的物，其上的金银不可贪图，
贪图这就是一个有些网络写的，
不好意思，
这个大家太难受了。贪图又是一个网络。那这个贪图这个字很有意思啊，他说呢，
偶像，你有偶像呢，金做的，然后呢，也不要贪图上面的金子，一起全部毁掉。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智慧和我们对价值的看法可能冲突比较大。这个偶像是金子的，那是值钱的，我把那个形象给它弄掉以后，我留着金子，我岂不是两全其美？既灭了偶像，又得了金子。哎，大家觉得这是不是更好的方案？我想多数人都觉得这是更好的方案。神的那个方案不太好，因为把金子丢了，两全其美嘛，这是问题。
我讲一个例子，这个
但是和这不太相似，有点相似。有一个基督徒信主了，家里有一个偶像舍不得丢，因为10000多块钱，最后被邪灵诱惑，让他去自杀的。那这个是就掉在这个里面的。后来我去以后，我不知道，后来祷告，后来唱诗，我去洁净，我觉得这个家有问题，我做洁净礼，在那边唱诗祷告，最后他自己供出来说还有这个事情，说那个很贵，17000块钱，拿出来把它砸掉。那这个是问题，对于钱的这种的贪图，对物质那种的贪图，会成为我们的网络。所以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包括你平时处理你的财务，你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守住，不落入这个贪图的里面，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看后面思考题，经文到这边了哈，七大网罗，爱神恨神，今天两个重点，爱神和恨神，七个网罗，这今天这个第七章的主要的重点。看后面的思考题，第一个，神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为何还要他们经历自己动手打仗的困难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赐给迦南地就赐嘛，一扫光啊，这个然后以色列人进去不用打仗，安安稳稳的，所有的城墙都好了，因为神可以做嘛，他可以降瘟疫的，然后全部死掉，用大东风把所有的尸体全刮到海里，然后很干净，在那边一进去就行了。那这个里面征战的事情，我刚才讲的分别为圣这个事情是和这个有关，是我们真正分别为圣这是有关。那分别为圣的话，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一个对方，如果他是不是圣洁的，是和神敌对的，你必须和他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你也必须胜过这个敌对的这个势力，你才是真正的属神的人。那这个是你归在哪一边，属于哪一边的一个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衍生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来讲，罪的问题，抵挡神的这个国家，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我讲的罪的问题，你面对罪的事情，你要打的。如果你不打罪，你没办法真正分别为圣。那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方向，面对罪一定要打的。神应许我们一定可以胜过罪，他的能力保守我们绝对可以胜过罪，这都是。然后我们要愿意和罪征战，真正的胜过他。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那这个回应是必须的啊。所以这个点打仗，在旧约里面打仗，它特别预表我们对罪的分别为圣这件事情，对罪的这种的胜过啊，主要是这个事情。好，第二个，神恩待爱他的人，报应恨他的人，是否和神主动施恩给人相矛盾？施恩给人嘛，恨他就被他灭了，爱他啊就祝福了啊。那个人讲的那句话不太好，什么说生命记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是错的一种方向。那恨他的和他敌对的方向，关着他心的方向，就是罪的方向，在罪的里面必然就是灭亡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以色列人的击杀，很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上次参加小组查这个撒母耳记，那个约柜在这个非利士地，那些人只是生痔疮，然后又起了老鼠，结果回到博士麦，到了犹太人的地方，他们观看那个约柜一下子被击杀了70个人。那因为摩西就问你，为什么上帝对犹太人这么狠呢？好像约柜在非利士地，他们不但看，还把它放在大管庙里面，然后呢又把它搬回来，还动手，好像都没事，怎么到了博士麦，到了以色列地，大家献了祭，献了祭以后又观看这个约柜，结果被击杀70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对自己人这么狠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来。那这个是讲到分别为圣的这个问题，真正属神的人，那些外邦人在神面前，他的兴衰没有直接的关系，和神的祝福和咒诅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活在神的咒诅的里面，只不过他的兴衰会成为神的工具。但是属神的人，那个兴衰是神和神的祝福和咒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顺服神蒙福，不顺服神就是落在罪的里面。那神在这个直接的关系的里面，要让他所有属他人真正能够得福。那这个就是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很严厉，是让那些真正跟随神的人能够得到祝福，让那些背逆神的人被他击杀以后不能够再成为传染病，不能够污秽这个圣民的群体，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刚才辛普森弟兄提出那个问题，那个事情就是错的。那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犯了那么大的错，结果就这样 compromise 的话，你就等于容留罪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就污秽了，这块地就污秽了，那整个的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方向就开始出现问题了。那这个事情是神要绝对的严厉的做的事情，是从这个层面来看。好，清楚哈，我们往后走。第三，神要以色列人除灭敌人，不可顾惜，是否违背神就是爱的本性，这个不是了啊，我们刚才讲过了两分的问题，蒙拣选不蒙拣选的问题哈。第四，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敌人，又要他们渐渐赶出，为何不是尽快赶出？那这是神的心意和我们的信心，神的应许和我们信心之间的关系，我们按照神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走，是这样子。那信心的这个层面也包括对神的应许的真正的相信，他既然相信就一定可以做成，他既然应许就一定可以做成，我不需要用我的眼睛看了以后我慌张，用我的眼睛看了以后我怀疑，就不需要，他一定会做成的。那这个是信心的层面，包括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快2年的时间，是很大的祝福。将来教会会不会有遇到困难？可能会的。会不会有大的困难？我也不敢保证啊。但神的应许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是绝对的。所以遇到难处，遇到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面对。你个人也一样，在你个人的属灵的道路上面，包括你个人的一些的事情的上面，原来你觉得几步做得很好，突然出现一个大的困难，你有没有失去信心？不要失去信心，神会做成这件事情，这个是信心的层面，然后在信心的当中经历，那这个是要了解的。好，第五，丢弃偶像，甚至制造偶像的金银也要丢弃，是否太浪费了？就不在这个问题哈。神他是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可以震动万国的财宝到以色列到犹大地来建立圣殿，不需要我们自己用手去抓钱去省那个金银，从偶像那边去省那个金银，那个方向是错的。对神的认识和信心，那这个方面我们要清楚。好，后面的应用题。第一，人依靠必胜的应许得胜，人透过这个是什么？ 尽力的征战得胜，因为那个应许是必胜的，神给应许，但是自己要尽力的征战，尽力或者竭力的征战也可以啊，要征战。好，第二，蒙恩是什么呢？是有机会爱神而得到福分。蒙恩呢也是什么呢？有什么？有可能啊，蒙恩的人有可能恨神去失去这个福分，这可能性是有的。第三，神救赎的爱只给被拣选的人，神公义的审判针对这个有点 wording 有点活在罪里的人啊。那活在罪里的人包括所有的没有被拣选的，绝对活在罪的里面，被神恩召拣选的人也有可能活在罪的里面，那都会面对神的审判，那这个是绝对的。第四，人的罪性要靠主绝对的隔绝，人的罪性要靠主，那个是什么？渐渐的除去，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帮我们就清理干净啊，就需要时间，渐渐的。要相信神会做成这个事情，但那个渐渐不是说我们就慢慢等了啊，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前面有尽力这个词哈。好，第五，远离偶像的形式可能不太困难，远离偶像的什么可能真正困难？远离偶像的好处是真正困难，远偶像有金银，有好处，是吧？我不想拜偶像，但那个太吸引人，那怎么办？那这个是问题。好，有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我们知道，无论我们人有怎么样的软弱，你有巨大的恩典可以覆盖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在你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尽心尽力的遵行你的律例典章，我们也必定在你面前得到你所应许的祝福。愿意主你把这样美好的信息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他们心里面充满你的爱，也充满你的话，带领他们所走的路是合你心意的道路，必定也得到你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永恒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